小史接着问阿亮的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移植？蔡医生回答道：“我们医院不做移植，如果确定做移植，要转去广州市其他医院。但是做移植肯定首先要缓解，做 CAR T 也好，做化疗也好，都是首先缓解了才可以进行。但是阿亮现在的情况是90%以上的骨髓是肿瘤细胞。”而且我昨天摸孩子的情况，觉得阿亮的皮肝是在继续增大的，就是说肿瘤细胞正在阿亮体内疯长，多拖一天，肿瘤的数目肯定会更多，治疗的难度会更大。阿亮的爸爸继续沉默，小史的声音开始变得焦急了，问蔡医生，如果再这样拖着不做抉择，会是什么情况？蔡医生果断地说，死亡，再不做抉择，孩子的未来就是死亡。他肯定会遇到一个出口，比如说脑出血，一下子抽筋，人就没有了；或者是肺出血，或者是严重的感染休克，心率、血压一下子都没有了，我们抢救不回来，人就没有了。有的时候，孩子肺部也会浸润，可能吃东西呛了一下，人就没有了。具体说什么时候会没有，医生也不知道。有的孩子可能就是个把星期的事儿，有的孩子也能够拖上一个来月。蔡医生此时再次转向阿亮的爸爸，直接面对他说，你知道孩子现在跟他来的时候的区别吗？前几天来的时候，他起码还能自己走呀、坐呀、吃东西也还行，这两天已经是瘫在床上了，有时候还不停地抽筋，只不过意识仍然清醒，孩子很痛苦。你是孩子的爸爸，你和他妈妈要马上商量抉择，到底是治还是不治。基于医疗资源紧缺和孩子无法确定是否进一步治疗的情况，孩子可能近期要被转入普通病房，但是医院仍会按照挽救生命原则，如果出现生命危险，医院会予以抢救。阿亮的爸爸木然地说了一句，知道了，就起身回了病房。小史谢过蔡医生，也跟随阿亮的爸爸回到病房，忙乱中没顾上按停录音键，于是就录下了他跟阿亮爸爸接下来的谈话。阿亮的爸爸回到病房后，就直接转身面对跟着进病房的小史，用带着浓重客家方言腔的普通话对小史说，希望你们去把那个费用交了。小史问什么费用，他说就是刚才医生说的那个7-8万元的费用。小史回答说，我们不能这样简单的去直接交费，我们基金会的政策只是针对所有医保目录内的费用进行兜底补充报销。阿亮爸爸马上提高声音说，那你们给我发的信息是假的，你们说所有的钱你们全包我才来的。小史说，我们给您爱人发的信息都有留底，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所有费用全包。阿亮的爸爸再次提高声音说，你们不是跟村委会说过让我们不要担心吗？这不是全包的意思是什么？你们基金会那么大，难道10万8万都拿不出来吗？小史这时也提高了声音回答道，我们都是人，你这么说话我无法理解，我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我要去给我们领导汇报了才能回答你。阿亮的爸爸冷淡且不耐烦地说了一句，那你去汇报吧。小史下楼在医院的院子里给我打电话汇报情况，声音颤抖，语速很快，夹杂着前后重复的信息，可见小史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委屈。在汇报之前，小史已经把录音发给我听了，我也有了心理准备。本来我们有严格的服务规则，任何情况下不得跟服务对象争吵，但这次的情况太特殊，我没有责怪小史。我在电话里说，小史你辛苦了，你马上回深圳休息，医院那边先让单子盯着，我明天一早就赶过来。后来这件事结束之后，团队一起复盘的时候， 小史只要说起阿亮的爸爸，仍然会激动得难以平复情绪。我们团队的心理专家志愿者李子君老师给我们做心理团建的时候，跟我详细分析了这个案例，说小史当时是非常明显的心理创伤应急反应状态，你当时没有批评他，及时把他撤下一线，是非常正确的处理方式。3月19日上午8:30，我从深圳北站坐车出发到广州南，赶到这医院刚刚10:15，和丹子在医院楼下简单碰头后，我来到病房。阿亮或许是哭累了，暂时安静地躺在床上，奶奶憔悴地坐在床边，面如土色。阿亮的爸爸不在，应该是和阿亮的哥哥在我们安排的附近旅馆休息。我和丹子直接到6楼儿科医生办公室找蔡医生，蔡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虽然他非常忙，但还是花了将近1个小时给我们进行了详细交流。